From Salt Lake City, Utah,
这是耶稣基督复兴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We welcome you to the Sunday morning session. 欢迎各位
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我们特别感谢今日的科技，让我们可以在这次大会中一起崇拜。我们很高兴可以纪念第一次异象200周年。第一次异象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开启了耶稣基督圆满福音的复兴，改变和祝福了世界各地神的儿女的生命。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不论各位是经由广播、电视、网际网路还是卫星系统来参加大会，我们都希望各位能从中获得巩固。本场大会的音乐是预录的，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并有许多不同的人担任指挥和司琴。唱诗班刚才唱了《永恒真理》，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为我们献唱《稳当根基》。接着由七十元布鲁克海尔斯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这是我的爱子》。
Thank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re deeply grateful to come before Thee in prayer this mor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ssion of general.
能够在这个早上能开始这一个大会，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还有耶稣基督的赎罪，还有圣灵的恩赐。我们感谢摩尔门经和约瑟斯密先知，透过他复兴了福音，还有圣职，还有圣职教义的权要。我们
We pray for him. We are honored to follow him and plead with thee to bless us with the promised blessings and miracles and wonders as we follow his counsel.
能有健康，也能给予他忠顾，让他带领我们，借由圣灵的能力，我们感谢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Elder Rod. 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
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演讲。罗斯本长老之后将由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高登姐妹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杰佛瑞赫伦长老演讲。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
I am honored to speak.
我很荣幸能在这次历史性的总会大会上讲话。这次总会大会纪念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他的的确确在圣灵中看到了父神与子耶稣基督。那次异象是辉煌的开端，福音的复兴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事件由此展开。从摩尔门经到圣职全要的复兴，主真实教会的组织，神的圣殿，以及在这个后期时代带领这事工的众先知和使徒。根据神的计划，他在古代先知受到灵感的感动，预言了复兴，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及最后福音期和圆满时代将要发生的事。正是这样的事工启发了早期先见者的灵魂，世世代代以来他们预告、梦见、展望和预言神在世上国度的未来，那就是以赛亚所称的奇妙又奇妙的事。耶稣基督圆满福音的复兴，包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内，应验了许多预言。不过我今天只着重谈谈我最喜欢的几个预言。这些预言是亲爱的初级会教师和天使班的母亲教导给我的。但以理是在异象中看到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凭借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神的施助天使的介入而未遭狮子攻击，但以理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解梦的时候，预言主的教会将在后期时代兴起，如同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小块石头。非人手是指借着神的干预，主的教会将越来越壮大，直到遍及整个地面，永不败坏，却要永存到永远。今天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观看和聆听总会大会，这深刻的见证但以理的话正在应验。热忱的使徒彼得描述过从创世以来万物复兴的时代。使徒保罗写道，在圆满的时代，神会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我在参加意大利罗马圣殿的奉献典礼时，对这些预言有强烈的感受。所有的先知和使徒都在那里为世界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就像彼得和保罗做过的那样。弟兄姐妹们，本教会就是那复兴的一个鲜活的例子。我们的成员就是长久以来那些神圣预言的证人。埃及的约瑟曾预言，在后期时代，主我的神必兴起一位先见，他会是一位赐给我子嗣的精血先见，因为他要做主的事工。复兴的先知约瑟·斯密就是那位先见。启示者约翰预言，有全能者的一位天使将复兴的要素同归于一。他这样说道，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摩罗乃就是那位天使，他看见了摩尔门经中写到的我们这个时代，他反复向约瑟·斯密显现，帮助约瑟准备承担责任。其中的一项就是翻译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其他先知预告了我们的时代，马拉基提到以莱加会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以莱加已经来到了，使得我们今日在世界各地有168座圣殿，每座圣殿都为配称的成员服务，他们代表自己、 和已逝的祖先订立圣约，并接受神圣的教仪。马拉基讲的这项神圣施工，正是创造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订立的计划的核心。我们生活在预言中的时代，我们被赋予责任，要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我们要聚集神的儿女，也就是会倾听并接受永远福音的真理、圣约和应许的那些人。纳尔逊会长称之为今日世上最艰巨的挑战、最宏大的伟业和最崇高的事工。我要为这个奇迹做见证。今年二月，我受罗素纳尔逊会长的指派，奉献了南非德尔班圣殿。那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我和已经接受福音的成员在一起，他们就像耶利米很早就预言的那样，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耶稣基督的教义将我们所有的人从世界各地连结在一起，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福音中的弟兄姐妹。无论外表和衣着如何，我们同是天父的子民。从最初到现在，天父的计划都是要让他的家人能借着订立和遵守圣殿圣约而重聚在一起。1834年，在俄亥俄州加德兰的一间校舍里，先知约瑟对一小群圣职持有人说，今晚你们所看到的圣职持有人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罢了，但是本教会将会遍布南北美洲，遍布全世界。最近几年，我到世界各地走访，与教会成员见面。我在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弟兄也有类似的指派，然而谁能跟得上亲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的行程呢？他在担任教会会长的前两年，曾到32个国家和美国领土拜访圣徒，为活着的基督做见证。我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收到传道召唤时的情形，我很想和父亲、哥哥和姐夫一样去德国传教，但还没有等到大家回到家，我就冲到信箱，而且打开了召唤书。我读到自己被召唤到传道部设在纽约市的东部株洲去传教呢，那时候我很失望，就走进房内，打开经文寻求安慰。于是我在教员圣约中读到，看哪、看，我有很多人民在这地方，在附近地区，在这东部土地上的附近地区，有一扇有效的门将被打开。主在1833年给先知约瑟·斯密的那个预言，对我是一项启示。于是我知道了，主就是要召唤我到那个传道部服务。我教导福音和那激动人心的开端，天父对约瑟·斯密说话，告诉他，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对于整个教会意义重大的是以赛亚在耶稣基督诞生700多年前所做的预言。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今天我在脑海中呢，想象着有数百万计的成员和朋友正透过电视、网络或其他的工具，以电子形式收看本次大会。我们好像一起坐在超乎诸山的地方，就是这地方。说这句预言的是百翰扬，包括我的祖先驱祖先在内的圣徒们，借着那统治世上各国的主的旨意和愿望，努力的在洛基山脉建立了锡安。今天我站在 吸引过数百万计访客的这块圣地上。2002年，盐务城主办冬季奥运会，大会堂唱诗班在开幕式上演唱，教会为来自许许多多国家的观众和与会者提供音乐会和各种节目。我会一直记得在晚间的世界新闻节目中背景里所看到的圣殿。多年来，美国总统以及许多国家的国王、法官、总理、大使和官员曾到访盐湖城与我们的领袖会面。纳尔逊会长接待了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领导人，这是美国的一个组织，致力于无种族歧视的平等权利。我记得纳尔逊会长和他们一起呼吁让世界更加文明，种族更加和谐的时候，我和这群领袖肩并肩地站在一块儿。此外，有许多人到圣殿广场来与教会领袖开会商议。举个例子，像是去年联合国第68届公民社会大会就在此召开，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会，首次呢在纽约市以外的地方举行。我们与越南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会晤，与来自古巴、菲律宾、阿根廷、罗马尼亚、苏丹、卡达和沙乌地阿拉伯的大使见面，也欢迎了世界回教联盟秘书长的来访。我讲的都是以赛亚预言的应验，也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各国将流归耶和华殿的山。壮观的盐湖城圣殿就矗立在这伟大和荣耀的中心。虽然这里的环境非常优美，但是吸引人们前来的不是风景，而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以及其人民在灵性成长、良善和慷慨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纯粹的宗教本质，是我们像神爱世人一样爱人，致力于更崇高的事工，就是约瑟·斯密所称的基督的伟业。我们不知道救主何时会再来，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会再来。我们必须在心思和意念中做好准备，配称地迎接他，也要为亲历这一切早已预言的事而感到荣幸。我要见证罗素·纳尔逊会长是主在这世上的先知，他的身旁是神所召唤的使徒，他们被支持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复兴仍在持续进行。结束时，我要引用约瑟·斯密的预言，并见证这些话是真实的。他说，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迫害可能猖狂，暴徒可能联合，军队可能纠集，谤言可能毁誉，但是神的真理必将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全每一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一个耳朵，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我见证约瑟·斯密的这些预言正在应验。我要向各位保证，只要跟从亲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他的资历、使徒和教会其他领袖的灵感忠告，只要留意预言过我们时代的古代先知的话，你们的内心和灵魂深处必充满着圣灵，并吸引起复兴的事工。我也保证你们会在生活中看见神的手，听到他的指提示，感受到他的爱。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提到我对这福音的复兴代表着他的爱。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our hearts have been blessed.
两道光柱落在树林里的一位年轻人身上。 约瑟斯密在那道光中看见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的光驱散了笼罩大地的灵性黑暗，也为约瑟斯密和我们所有人指出前进的道路。由于那天启示的光，我们才能透过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获得完全的祝福。由于救主的福音复兴了，我们得以充满他的光。然而，这道光不只是赐给你我。 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发出呼召，让你们的光这样照在人前，向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赞美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很喜欢叫他们看见这个说法。这向来自主的恳切邀请，要我们更用心去帮助他人看见这条道路，并因此归向基督。我10岁的时候，我的家庭很荣幸能款待12使徒定额组的多马贝利长老。 当时他受指派来到我的家乡。那天傍晚，我们家庭和贝利家庭坐在客厅里享用母亲做的美味苹果派。贝利长老讲述着世界各地圣徒的故事，我听得很入迷。天色渐晚，母亲把我叫进厨房，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邦尼，你喂过鸡了吗？”我的心一沉，因为我还没去，我不想离开，想待在主的使徒面前。 便提议可以让鸡进食到早上。母亲坚决地回答说：“不行。”就在这时候，贝利长老走进厨房，用他洪亮又热忱的嗓音问道：“我听到有人需要去喂鸡吗？”“哦，喂鸡这件事立刻变得乐趣无穷。”我跑去拿了黄色大手电筒，兴奋地带路。 在那条经常走的小径上，边走边跳前往鸡舍。我挥动着手电筒，我们一路越过玉米田，穿过麦田，走到那条灌溉用的小沟渠时，我本能地跳过它，就像我在许多晚上所做的那样。我没有注意到贝利长老费力地在昏暗又陌生的小径上紧跟着我。我手上挥舞的灯光，并没有帮助他看见沟渠。 由于他看路时少了稳定的光，便直接一脚踩进水里，惊吓地大叫一声。我惊慌转过头，看见我的这位新朋友从沟里拔出完全湿透的脚，再把水从厚重的皮鞋甩出来。贝利长老的一只鞋子进了水，湿哒哒的，他就这样帮我喂鸡。我们喂完鸡后，他慈爱地教我：“邦尼，我需要看见小径。” 我需要有光照亮我行走的地方。我虽然有光在照明，但这个方式却没有帮到贝利长老。现在我知道他需要我的光，才能安全通过这条小径，所以我让手电筒的光集中照在他的脚前，因此我们踏稳了脚步回到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年来我一直在沉思从贝利长老身上学到的这个原则。 主邀请我们要让自己的光照耀，不是要我们随意挥动光线，让世界普遍变得更明亮就好，而是要把光集中起来，叫他人看见那条归向基督的道路，那就是聚集幔子这一边的以色列民，帮助他人在与神订立圣约和遵守圣约方面，看见向前迈进的下一步。救主见证说：“看哪，我就是光。” 我已为你们做了榜样。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榜样。井边的妇人是一位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的许多人眼中，他是个不为社会所容的人。耶稣遇见他，主动与他交谈，跟他谈到了水，接着宣告自己是活水，引领了这位妇人获得更多的光。基督按照他的理解程度谈话，从水这个熟悉的事物谈起。 如果他就此打住，这样的应对也算合宜，但这样却不会促成他去城里宣告。你们来看，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透过这次交谈，他逐渐认识耶稣基督。无论他有什么样的过去，如今他成为照亮他人道路的工具，使人看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两个故事，关于效法救主、分享光的榜样。 最近我的朋友凯文有一次晚餐时坐在一位企业主管旁边，他很担心要说什么来度过这两个小时。凯文跟随了圣灵的提示问道，聊聊你的家庭吧，你的祖籍在哪？这位先生对自己祖先的事所知不多，于是凯文拿出手机说，我有一个应用程式可以让人连接上自己的家族，我们来看看能找到什么。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讨论后，凯文的新朋友问道，为什么家庭对你们的教会这么重要？凯文简单地回答说，我们相信人在死后生命仍继续存在，如果我们找出自己的祖先，将他们的名字带到一个称为圣殿的神圣地方，就可以执行婚姻教仪，使我们的家人即使在死后也能永远在一起。凯文先提到他和他的新朋友的共同，然后他找到方法为救主的光和爱做见证。第二个故事的主人翁是艾拉，他是大学篮球校队队员，他的榜样要从他在学校里收到传道召唤书说起。他选择在他的球队面前打开召唤书，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教会几乎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艾拉渴望去传教。他一再的祈祷，想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说明传道召唤，才能让他的队友了解。他的答案呢？艾拉说，我做了简报，因为这样真的很酷。他告诉他们，他会在400多个传道部中的其中一个传道部服务，可能还要学习一种语言。他特别说明，有数以万计的传教士正在传教。艾拉最后展示救主的图片，并做了这个简短的见证。篮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过去我在国内移居各地，离开家人，和这个球队为这位教练打球。对我来说，只有两件事情比篮球更重要，那就是我的信仰和我的家庭。现在，假如你心想，这些功率1000瓦的榜样很厉害，但我是个只有20瓦的灯泡，要记住，救主曾经见证，我是你们要举起的光。他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指引他人归向他，他就会带来光。你和我现在就有足够的光与人分享，我们可以照亮某人要踏出的下一步，帮助他更接近耶稣基督，然后再下一步，再下一步。问问自己，谁需要你所拥有的光，来找到那条他们需要走却看不见的道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的光照耀为什么这么重要？主告诉我们，地上还有很多人只因为不知道要到哪里找真理而与真理隔绝。我们可以帮忙，我们可以用心让自己的光照耀，好让他人看到。我们可以提出邀请，对于那些正在迈出步伐接近救主的人，无论步伐多么缓慢迟疑，我们都可以与他们同行。我们可以也必须聚集以色列。我见证主会光大每一项微小的努力，圣灵会提示让我们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做这样的尝试可能需要我们踏出自己的舒适圈，但我们可以确信主会帮助我们让光照耀。我多么感谢救主的光透过启示让他的光继续带领这个教会。我要邀请所有的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怀着爱心留意周遭的人，要寻找并祈求有机会让你的光照耀，好让他人能看见那条通往耶稣基督的道路。他的应许何其美好，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世界的道路、真理、生命、光和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is promise is great.
He that followeth me shall not walk in darkness, but shall have light of life. I testify that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is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light, and love of the worl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men.
Last October, 纳尔逊会长邀请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回顾神复兴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的伟大作为，以此来展望本次2020年4月的总会大会。我和贺伦姐妹很认真地看待这项来自先知的邀请。我们想象自己和老约瑟·斯密的家庭一样，生活在19世纪初。 然后想象自己看着当时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然后问自己：这当中究竟缺少了什么？我们想要拥有些什么？而我们希望神能提供些什么来回应我们灵性上的渴望呢？这项富有意义的活动的结果是，我们意识到在2个世纪前，我们会殷切地期盼一个比当时的人们对于神的概念 更加真实而且神圣的对神的概念能够被复兴。那项概念被隐藏在数个世纪的神学谬误以及基督教领袖的误解背后，就如同神时常被隐藏起来那样。套一句当时一位著名的宗教人士威廉·钱宁所说的话，我们会去寻找神的父母特质。 而这项特质被钱宁奉为基督教的首要伟大教义。如此的一项教义会将神视作一位天上慈爱的父亲，而不是一名施行着严厉公道的严苛法官，或一名曾经参与地球上的事务，现在却在宇宙某处无暇他顾的不在地地主。没有错，我们在1820年会期盼能够知道神是活着的， 他富有爱心，而且容易亲近。他会像过去那样坦率地对我们说话，并且引导我们，是一位一想到会失去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就哭泣的真正父亲。他绝对不是一名冷酷专断的独裁者，事先选定了能获得救恩的少数人，而让其余的人类儿女都深陷在罪乏之中。不， 他将如同自己所宣告的那样，一举一动都是为了世人的益处，因为他爱世人，他也爱世上栖息的一切。这份爱将是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最终原因。关于耶稣，如果我们生活在19世纪初，我们会警觉到质疑救主的生平和复活真实性的声浪 在基督教世界中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会希望能够有证据的出现，来向全世界证实圣经中的见证，也就是耶稣是基督，他确实是神的儿子，是阿拉法和俄梅伽，他是世人所能认识的唯一救主。我们最殷切的期盼之一，便是出现其他经文证据， 成为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扩大并增进我们对于他的奇迹降生、奇妙传道、赎罪牺牲以及荣耀复活的理解。这样的一部记录确实会是从天上降下的正义，从地下发出的真理。我们在观察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时，会希望能够找到由神所授权 并持有真正圣旨权柄的人，他能为我们施洗，能够赐予圣灵的恩赐，并执行所有救恩的必要福音教义。在1820年，我们会期盼能够看见以赛亚、弥迦以及其他古代先知动人的应许得到应验，也就是主宏伟的屋宇将会归来。 我们会因为见到神圣圣殿的荣耀再临而欢欣。他将以圣灵、教义、能力以及权柄教导永恒真理，治愈个人伤痛， 并且将家人永远地连结在一起。我会四处寻找获得授权的人，来告诉我和我心爱的派翠西亚，我们在圣殿中的婚姻是在今生和全永恒中被印证的。我们永远不需要听见或被强迫接受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的这项悲惨诅咒。我知道在我们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然而我个人认为，如果我有幸继承了其中的一处，但是派翠西亚和我的孩子并没有和我同享这继承的处所的话，对我而言，它就只是一间逐渐破损的小屋而已。关于我们的祖先，有些生活在遥远过去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会希望圣经中最公道而且慈悲的概念能够被复兴，也就是由活人来代替已逝的亲人接受救恩的教义。我无法想象有任何做法更能够辉煌地展现一位慈爱的神对于他所有世上儿女的关爱，不论他们生于何时，逝于何处。我们的1820年希望清单可以继续地列下去。然而福音复兴最重要的信息也许是这些希望并不会白费。从圣灵中的那一刻起直到今日，这些渴望已经开始成真，并且成为使徒保罗和其他人所教导的那灵魂真正的定锚，既坚固又牢靠。过去曾经的希望现在已经成为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回顾神在这200年来对世人所做过的一切好事。而我们又有哪些展望呢？我们仍然有尚未实现的希望，甚至在此刻我们正在总动员地对抗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这郑重地提醒了我们，比一颗沙还细小100倍的病毒足以让全体人类陷入困境，足以打垮全球的经济。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期盼看到一个不受饥荒病毒肆虐的世界，看到一个不受贫穷病毒侵害的社区、国家。我们期盼看到学生能在学校接受教育，而不是害怕被射杀。我们也期盼神的每一个儿女都能享有个人的尊严，而不会沦为任何形式的种族、族裔或文化偏见的受害者。而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坚持不懈地希望世人能更忠于那两条最大的诫命，也就是借由遵从神的忠顾来爱他，并且借由展现慈爱和怜悯、耐心和宽恕来爱我们的邻人。这两道神圣的指示仍然是，也永远会是我们唯一的真正希望。他们将能带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比他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好的世界。除了这些全球性的渴望之外，在今天的会众之中，有许多人都有着深切的个人盼望。有些人盼望婚姻能够改善，或有时候仅是盼望能够结婚。有些人盼望能克服吸引，有些人盼望误入歧途的孩子能够归来，而有些人则盼望各种身体或情绪上的痛苦能够停止。由于福音复兴再次肯定了神确实在世人中工作的这项基础真理，我们可以抱有希望，也应该抱有希望，即使是在面临无法克服的逆境当中时也是如此。这就是经文中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的意思，也就是说，尽管他有各种理由不去相信，他仍然能够相信，使他和撒拉能在看似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怀上一个孩子。所以我要问，如果我们许多1820年的希望都能够在一道神圣之光降临到一名跪在纽约州北部某个树林中的平凡男孩的时候开始实现，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期盼正义的渴望和基督般的渴求 仍然可以奇妙而且奇迹般的获得神圣之希望之神的答复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相信，我们正义的渴望有朝一日将透过某一种方式来实现。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19世纪初的宗教中缺乏了某些东西。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今日宗教中有着一些不足之处，仍然无法满足一些怀抱渴望以及盼望的人。我们知道各种不满正导致一些人离开传统的教会机构。我们也知道，就如同一位灰心的作家曾写到的，许多今日的宗教领袖似乎完全无法应付这样的衰退，他们进而宣讲使人自我感觉良好却索然无味的神学论，宣讲无意的象征行动主义，宣讲精心包装的异端邪说，或有时候只是宣讲一些无法振奋人心的无稽之谈。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世界正需要更多，而新兴的一代也应该得到更多真理的时候，就如同在耶稣的日子里那样多的真理。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子里超越那些当初呻吟到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的古代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希望，我们确实就失去了最后的支援依靠。但丁透过他的长篇诗歌《神曲》，向所有旅行者发出了关于进入地狱之门的这项警告。他说：“来者呀，快将一切希望弃扬。”的确，当希望荡然无存的时候，我们剩下的便只有在四周熊熊燃烧的地狱之火了。所以，当我们退无可退，并且就像圣诗中所说的，求助无门，安慰也无求处的时候，希望的这份珍贵的恩赐将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美德之一。它会与我们对神的信心以及我们对他人的仁爱紧密连结。当我们在这200周年回顾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并为许多希望的实现而欢欣的时候，我要呼应几个月以前一位美丽的年轻返乡传教士姐妹在约翰尼斯堡对我们所说的话。她说：“我们走了这么远，并不只是为了在这里停下来。”我要用我的话概述经文中最启发人心的告别之词。我要和先知尼斐和那位年轻姐妹同声说道：“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你们获得这些福音复兴的出手果子后，我要问是否一切都做好了呢？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如果你们这么做，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我感谢我们在这最后且最伟大的福音之中所获得的一切。这是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福音期。对我而言，来自那福音的恩赐与祝福代表着一切，所有的一切。所以，为了向我在天上的父感谢这一切，我还要守一些诺言，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愿我们怀着爱心努力前进，行走在过去200年来照亮我们神圣盼望之路的那光明的希望之中。我见证未来将如同过去那般充满奇迹与祝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盼祝福的到来，甚至比我们已获得的祝福更大，因为这是全能之神的施工，这是拥有陆续来到启示的教会，这是无限恩典和慈爱的福音。我为这一切及更多的真理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mong our most indispensable virtues will be this precious gift of hope, linked inextricably to our faith in God and our charity to others. In this bicentennial year, when we look back to see all we have been given and rejoice in the realization of so many hopes fulfilled. I echo the sentiment of a beautiful young returned sister missionary who said to us in Johannesburg just a few months ago, "We did not come this far to only come this far." Paraphrasing one of the most inspiring valedictories ever recorded in Scripture, I say with the prophet Nephi and that young sister, "My beloved brethren and sisters, after ye have received these first fruits of the restoration, I would ask if all is done. Behold, I say unto you, nay. You must press forward with a steadfastness in Christ, having a perfect brightness of hope and a love of God and of all men. If you shall, saith the Father, you shall have eternal life." I give thanks,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all we've been given in this last and greatest of all dispensations,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restored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e gifts and the blessings that flow from that gospel mean everything to me, everything. And so, in an effort to thank my Father in heaven for them,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May we press forward with love in our hearts, walking in the brightness of hope that lights the path of holy anticipation that we've been on now for 200 years. I testify that the future is going to be as miracle-filled and bountifully blessed as the past has been.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hope for blessings even greater than those we've already received, because this is the work of Almighty God. This is the church of continuing revelation. This is the gospel of Christ's unlimited grace and benevolence. I bear witness to all of these truths and so much mor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We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in singing.
We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in singing. We will
This is the
190th annual.
In the sacred grove 200 years ago,
在200年前的圣林里，年轻的约瑟·斯密看到了神，即永恒的父，还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与他们交谈。约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神族的真正本质和持续不断的启示，而这神圣的意象也开启了这日期满足的时候的后期时代。大约三年后，在1823年9月21日的晚上，约瑟恳切的祈祷获得了答复，他的房间充满了光，直到房中比正午还亮。有一个人物出现在这位少年的床边，叫他的名字，并宣告他是从神面前派来的使者，名叫摩罗乃。他将摩尔门经的问事指示给约瑟。摩罗乃接着引述旧约马拉基书的经文，但用字与詹姆士王钦定本稍有不同。他说，看啊，主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借先知以莱加的手向你们显示圣旨，而且他会将对父亲所做的应许栽植在儿女心中，而儿女的心将转向父亲。如果不这样，全地必在他来临时完全荒废。重要的是，摩罗乃对约瑟斯密讲述有关以莱加的使命，这项只是开启了在后期时代的圣殿和家谱施工，也是复兴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重要关键。我祈求圣灵能帮助我们一起学习明白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圣殿中的圣约、教义和祝福。我想先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以莱加的再临为什么很重要呢？我们从后期启示中得知，以莱加持有麦基洗德圣旨的印证能力，也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以前能做这事的最后一位先知。先知约瑟·斯密解释，以莱加的灵、权力和召唤是让你们有权利持有麦基洗德圣旨始祖的权钥，并且获取和执行属于神国的所有教义，使祖先的心转向子孙，子孙的心转向祖先，也就是那些在天上的祖先。这项神圣的印证权柄极为重要，因此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约瑟更进一步说明，神要如何拯救这个世代呢？他必派遣以莱加先知前来，以莱加要透露圣约，印证祖先的心给子孙，子孙的心给祖先。以莱加和摩西一起显现在变形山上，并将此权柄授予彼得、雅各和约翰。以莱加也和摩西及以利亚于1836年4月3日在加德兰圣殿显现，将相同的圣职权钥授予约瑟·斯密和奥利佛·考德里。以莱加在1836年复兴了印证权柄，这项权柄是准备世人迎接救主第二次来临所必备的，而且从那时世界各地都大大提高了对家谱研究的兴趣。心这个字在标准经典中出现了1000多次，这个简单却深具意义的字通常代表着一个人的内心感受。我们的心总括了我们所有的渴望、感情、意图、动机和态度，说明我们是谁，也决定我们的为人。而主的事工的本质是借由福音、圣约和圣职教义来改变、转向和净化人心。我们建造和前往圣殿的目的 并非只是为了获得一个令人难忘的个人经验或家庭经验。应该说，在圣殿里所接受的圣约和所执行的教义非常重要，能圣化我们的心，并让神的儿女获得最终超生。要把给予列祖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种在子女的心中，使子女的心转向他们的父亲，进行家谱搜寻和执行圣殿的替代教义。这些努力会祝福在幔子两边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变得热切参与这项神圣的事工时，也就同时遵守了爱神和爱我们的邻人，并为他们服务的这条诫命。而这样无私的服务会帮助我们真正的听他说，并归向救主。所以神圣的圣约和圣职教义只能在圣殿里，也就是神的物语里接受。所有我们在圣殿里所学到的和所做的事，都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在天父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泰弗彭森会长解释了救世主如何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的一个重要模式。他说，主的影响是由内而外，世界的影响是由外而内。世界要带人民离开贫穷，基督要从人民中带走贫穷，而后人民将自己带出贫穷。世界以改变环境来塑造人，基督改变人，然后由人改变环境。世界能制定人类行为的模式，但是基督能改变人性。属灵的重生和改变是不断进行的过程。圣约和圣职教义是当中的关键。神用这两个方法在我们的身上由内而外做工。如果我们坚定遵守并永远谨记圣约，并用永生神的灵将圣约写在心板上，我们就能有目标，也能有城市生命和永生祝福的保障。当我们配称地接受并持续牢记教义时，会开启天上的管道，让神性的能力流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来到圣殿不是为了躲避或逃避这世上的邪恶，相反的，我们来到圣殿是为了战胜这邪恶的世界。当我们借由接受圣职教义和遵守神圣的圣约，邀请神性的能力进入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就能领受到超乎我们自身的力量，帮助我们战胜尘世的试探和挑战，能去行善，成为更好的人。本福音期的第一座圣殿盖在俄亥俄州的加德兰，并在1836年3月27日奉献。在奉献的一个星期后，神在向先知约瑟斯密的启示中宣告，让我所有人民的心欢心，他们已尽力为我的名建造这家宅。是的，由于那将倾注的祝福和我仆人已在这家宅中被赋予的恩道们，千千万万人的心将极为欢心。这家宅的名声将传播到外地，这是那要倾注在我人民头上的祝福的开始。请注意这两段经文，千千万万人的心将极为欢心，和这家宅的名声将传播到外地。这在1836年4月时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宣告，因为教会当时只有少数的成员，才刚有一座圣殿。2020年的现在，我们已经有168座圣殿，另外有49座圣殿正在兴建，或已经宣布要兴建。 主的屋宇正盖在各海岛上，也盖在很多人先前认为不可能新建圣殿的地方。现在我们提供88种语言来进行恩道门仪式。随着圣殿的新建，我们未来也将会提供更多的语言来祝福更多神的儿女。未来的15年，圣殿教义所提供的语种可能会是现在的2倍。今年我们将会动土并开始新造18座圣殿。相较之下，从1830年教会组织算起，到1980年宾塞甘会长奉献日本东京圣殿为止，我们花了150年的时间才盖好前18座的圣殿。来看看罗素纳尔逊会长的一生中发生哪些圣殿施工加速的迹象。纳尔逊会长在1924年9月9日出生时，教会只有6个运作中的圣殿。当他在1984年4月7日被按立为使徒，也就是60年后，有26个运作中的圣殿，这代表着在60年间已增加了20个圣殿。当纳尔逊会长被支持成为教会总会会长时，运作中的圣殿就有159个。在他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34年间，总共增加了133座圣殿。自从纳尔逊会长于2018年1月14日担任总会会长以来，至今已宣布新建35座新圣殿。现有的圣殿中有96%是在纳尔逊会长一生中奉献的，有84%的圣殿则是在他蒙安立为使徒的期间奉献的。我们身为主复兴教会的成员，对神总是加速进行后期圣徒事工的脚步而惊奇不已。我们将会迎来更多的圣殿。百翰扬曾预言，要完成这工作，不仅需要一座圣殿，而是数以千计的圣殿，而且会有千千万万的男女进入那些圣殿。不论主所启示的仪式者在世时间有多久远，他们都会一一代为执行教义。很显然的，每一次宣布建造新的圣殿都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也是我们感谢神的原因。然而，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专注于圣约和教义上，因为这些能改变我们的心，并深化我们对救主的奉献，而非只是专注于圣殿的所在地和建筑物的美。身为主复兴教会的成员，我们最基本的义务在于：第一，要听他说，并让我们的心能透过圣约和教义而改变；以及第二，去喜乐地完成神圣的责任，使圣殿的祝福能够临到幔子两边的所有人类家庭。有他的指引和帮助，我们绝对能够完成这些神圣的任务。先知约瑟·斯密宣告，神建立约瑟·斯密宣告建立锡安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神子民所关心的伟业，是先知、祭司及国王特别喜欢谈论的主题。他们快乐的期待，盼望着我们现今的世代，他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他们所吟诵、书写及预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来临，但是他们没能亲眼看到就去世了，这留待我们目睹、参与并帮助推进这末世的荣耀。天上的圣旨会与地上的结合， 促成那些伟大的目的。这事工正是神和众天使在过去的世代中一直高兴地思索着的，一直使古代教长和先知灵魂燃烧的那事工。这事工注定要来促成黑暗势力的瓦解，大地的革新，神的荣耀和人类家庭的救恩。我见证天父和他的儿子曾向约瑟·斯密显现，以莱加复兴了印证的权柄。当我们听他说，并在生活中接受神性的能力时，神圣的圣殿圣约和教义便能巩固我们和净化我们的心。我见证后期时代的事工能够摧毁黑暗的势力，同时也能促成人类家庭的救恩。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ose who have spoken to us in this marvelous session.
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我们感谢以上的演讲者，也感谢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今早提供的音乐。唱诗班将在最后一个演讲者先唱，演讲之前先唱《以色列呢，神在召唤》。接着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演讲。纳尔逊会长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何塞纳颂》，会众将在指挥示意的时候和唱诗班一起唱《神灵如火》。接着由70元彼得·詹森长老做闭会祈祷。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非常感谢我们得以运用科技在这个星期日早上聚在一起崇拜。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在世上复兴，真是我们的一大祝福。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大部分人的个人生活都受到了干扰，地震、火灾、洪水、疫情以及后续的发展打乱了生活的常规，造成粮食、民生物品和积蓄的短缺。经历了这一切，我们赞扬各位，感谢你们在市局动荡的这段期间还是选择与我们一起参加总会大会，聆听主的话。伴随苦难而来的黑暗越深，耶稣基督的光就会照得越亮。在全球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候，想想我们每一个人可成就的善事就好。你们对救主的爱与信心，可能就成为一种催化剂，让人发现到耶稣基督圆满福音的复兴。过去两年来，我和纳尔逊姐妹见过许多在世界各地的你们。我们在户外的场馆和旅馆的会议厅里和各位举行大会。我们在每个地方都感觉到自己站在主的选民面前，眼前所见就是以色列民的聚集。我们生活在我们祖先殷切期盼的时代。我们坐在前排，亲眼目睹先知尼腓只在异象中看到的景象，也就是神羔羊的力量降在那分散到整个地面上的主的约民身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弟兄姐妹们，你们就在尼腓看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当中。想想这幅景象，不论你们住在哪里，情况如何，主耶稣基督都是你们的救主，而神的先知约瑟斯密就是你们的先知。在这世界奠基以前，约瑟就已被预派成为这最后福音起的先知，届时没有一件事会被保留不让圣徒知道的。在复兴持续进行的这段期间，启示会陆续的从主而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已在世上复兴，这件事对各位的意义是什么？这意味着你和家人可以永远印证在一起，这意味着你已经被持有来自耶稣基督权柄的人施洗，被证实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你可以经常享有圣灵为伴，他会指引你和保护你。这也意味着你一定会得到安慰，会得到神的力量来帮助你。这也意味着在你接受必要教义与神立约并遵守圣约的时候，圣职能力就能祝福你。尤其在这狂风怒号的时代，这些真理就是我们灵魂的定锚。摩尔门经记述着两大文明典型的兴衰历程，他们的历史说明了大多数人很容易忘记神，拒绝神先知的警告，纵情追求势力、声望和肉欲享乐。过去的先知一再向人民预言伟大而奇妙的事，然而他们不相信。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年来，
我们从世界各地奉献过的讲台上听到了伟大而奇妙的事，然而大部分的人没有接受这些真理，因为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求真理，或者因为他们听从了那些没有全部真理的人，或者因为他们喜爱世俗的潮流而拒绝了真理。撒旦很机灵的，几千年来他一直在制造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假象。他的信息有响亮、大胆且夸张的倾向，从我们天父的信息却截然不同。他用简单、轻声且特别明白的方式沟通，我们完全不会误解他的意思。举例来说，每次他向世人介绍他的独生子的时候，用的句子都非常的简短。在变形山上，神对彼得、雅各、约翰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对古代满地覆的尼斐人说，看我的爱子，我因他而非常喜悦，我因他而荣耀了我的名，听他说。神在开启本福音期那句意涵深远的宣告里，也只简单地对约瑟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现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刚才这三个例子，父在介绍子之前的情景，这些人都处于害怕的状态和某种程度的绝望之下。使徒们在变形山上看到耶稣基督被云彩环绕的时候很害怕，尼斐人因为许多天的毁灭与黑暗而感到害怕。约瑟·斯密在诸天开启之前被一股黑暗的力量抓住。我们知道，我们天父知道我们被不安和恐惧围绕的时候，对我们最有帮助的就是听他儿子说话。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听，真正的聆听他儿子说话时，我们就能够得到指引，在任何情况下都明白该怎么做。教义和圣约开卷的第一个字是听，意思是用服从的心聆听。听的意思是听他说，听救主说什么，然后留意他的忠告。听他说，这三个字是神为了我们今生的成功、幸福和喜悦所给的样式。我们要听主的话，用服从的心聆听这些话，而且留意他告诉我们的事。我们身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要比以往更用心地听他说。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持之以恒地去做，才能在生活中处处有他的话语、教导和真理。我们光靠的社群媒体上随机看到的资讯是不行的。线上有几百亿个词汇，而且在一个市场饱和又被撒旦炒杂且恶毒手法渗入的世界里，我们能到哪里去听他说呢？我们可以去读经文，经文教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了解他赎罪的广博，明白天父幸福与救赎的伟大计划。尤其是在这个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时代，每天 沉浸在神的话里是灵性复苏的关键。我们每天饱享基督的话时，基督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如何回应不曾想到要面对的困难。我们也可以在圣殿里听他说，主的殿是学习之家，在那里主用他自己的方式教导，在那里每项教仪都是和救主有关的教导，在那里我们学习如何掀开幔子更清楚地与上天沟通，在那里我们学习如何斥退撒旦，运用主的圣职能力来巩固自己和亲爱的家人。我们每个人多么迫切需要到圣殿里寻求庇护啊！2019冠状病毒病的各种暂时的限制一旦解除后，请大家要定期安排时间在圣殿里崇拜与服务，在圣殿里的分分秒秒都会为你和你的家庭带来祝福，这是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到的。花点时间沉思你在圣殿里听到和感受到的事，祈求主教导你如何打开诸天，把祝福倾注在你和你所爱所服务的人的生活中。由于现在还不能到圣殿去崇拜，我就邀请各位要多多参与家谱施工，包括搜寻资料和做姓名摘录。我向各位保证，只要你花更多的时间在圣殿和家谱施工上，你就会提升并改进你的能力去听他说。我们精进自己辨认圣灵低语的能力，也能更清楚地听他说。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知道圣灵是如何对你说话的了。在神族里，圣灵是使者，他会把父与子希望你接受的想法带进你的思想里，他是保惠师，他会把平安的感觉带进你的心中。你听到和读到主的话语的时候，他会为真理作证，证实什么是真实的。我再次恳请各位尽一切努力提升你获得个人启示的灵性能力，这么做能帮助你知道人生的路要怎么走，在危急关头要如何处理，也知道如何辨别和避免撒旦的诱惑和欺骗。最后，我们留意先知、先见、启示者的话的时候，就是在听他说。以蒙案例的耶稣基督的使徒随时都在为他做见证。我们在世上会有许多伤心痛苦的经验，但这些使徒能为我们指点迷津，走出人生的迷宫。我们更认真地听，用心聆听，并留意救主说过的话，以及他现在透过众先知所说的话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向各位保证，你们会蒙受祝福，有更多的力量去因应诱惑、挣扎和弱点。我保证各位会在婚姻、家庭关系和每天的工作中看到许多奇迹，即使生活的动乱越来越多，我保证各位感受喜悦的能力也会提升。我们在今年，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看到了，我们纪念耶稣，斯密约瑟的第一次异象。我们身为耶稣基督这个使徒，我们在想，我们要怎么来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来适当的纪念这个开启 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带来圆满时代福音期的独特事件呢？我们在想，是不是应该建造一个纪念碑来缅怀这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呢觉得，当我们思考这个独特的纪念这个纪念日的启示的独特性，我们在想，我们要建造一座文字的纪念碑，是用庄严的文告写成的，而不是刻写在石板上的，而是呢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教会成立190年来，只发布过5份文告。最近的一份呢，文告是由戈登·辛格莱会长于1995年所提出的家庭之世界文告。在沉思世界历史上这个重要的时刻，以及主命令要加速以色列的聚集来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之际呢，我们总会会长团及12使徒定额组现在要发布以下的文告。文告的标题为耶稣基督圆满福音的复兴200周年至世界文告。撰文者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团及12使徒定额组，时间为2020年4月。为了要准备今天，我们事先预录了这份文告的影片，就在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的圣灵里，我们拍摄了这个纪录片。我们郑重宣告，神爱他在世界各国的儿女，父神赐给了我们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神圣诞生，无与伦比的生平和无限的赎罪牺牲。耶稣借着父的力量复活了，战胜了死亡，他是我们的救主、典范和救赎主。200年前，1820年的一个美丽春天早晨，在美国纽约州北部地区，少年约瑟·斯密很想知道该加入哪个教会。他走进住家附近的树林里祈祷，他对于关乎自己灵魂救恩的事有所疑问，也信赖神会给他指引。我们谦卑地宣告，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回答了约瑟的祈祷，向他显现，开启了圣经中所预言的万物复兴。在这个异象中，约瑟获知，在最初的使徒们死亡后，基督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便不复存在于世上，而且他会成为复兴基督教会的重要工具。我们重申，在父与子的指示下，天上的使者曾前来指导约瑟，再次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复活的施洗约翰复兴了为罪的赦免的寂寞洗礼的权柄。最初12使徒里的3位彼得、雅各、约翰复兴了使徒的职分和圣职权柄的权要，包括以莱加在内的其他天上使者也来到。以莱加复兴了使家人能永远在一起，让家庭关系能超越死亡而持续到永恒的权柄。我们进一步作证，约瑟·斯密蒙得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了一部古代记录， 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这部神圣记录的篇章中包含有耶稣基督在复活后不久到西半球的人民中亲自施助的记载。摩尔门经教导关于人生的目的，阐明基督的教义，而这教义正是人生目的之核心所在。摩尔门经与圣经相辅相成，摩尔门经见证所有人类都是慈爱天父的儿女，天父为我们的生活制定了一项神圣计划，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今日对世人说话，就如同他在古代那样。我们宣告1830年4月6日成立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基督在新约时代教会的复兴。这教会是牢牢奠基在其主要的房角石，耶稣基督完美的一生，他无限的赎罪和真实的复活上。耶稣基督再度召唤了使徒，并赐给他们圣职权柄。他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归向他和他的教会，接受圣灵和救恩的教义，享有恒久的喜乐。自从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开启福音的复兴，至今已经过了200年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诚挚地相信了先知们所预言的这些事件。我们欣然宣告，神所应许的福音复兴正透过不断的启示向前开展。大地会变得极为不同，因为神会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身为他的使徒，我们怀着前进和感激之情，邀请所有的人都能知道诸天已开启，就如同我们知道一样。我们声明神正在显明对他心爱儿女的旨意，我们见证凡透过祈祷研读福音复兴的信息并凭着信心采取行动的人都会蒙得祝福，对福音复兴的神圣性和目的获得个人的见证。该目的乃是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神所应许我们的主的第二次来临。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我们纪念200周年福音复兴的至世界文稿。我们只翻译了部分的语言，其他的语言会在后来将会持续的去公布，也会在教会相关的管道网站上让各位看到，让各位都可以去好好沉思这些文稿中的真理。我知道约瑟·斯密是被预派的先知，盟主拣选来开启这最后一个福音期。主的教会经由他在世上复兴了。约瑟用他的血印证了自己的见证。我非常爱他和敬重他。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教会已经复兴了。他和他的父，也就是我们的天父，正在看顾我们。我这样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纪念约瑟·斯密看见父与子的第一次异象之际，我们觉得大家一起来加入何塞纳的欢呼是非常合宜的。本福音期第一次做这神圣的欢呼呢，是在1836年3月27日的加德兰圣殿奉献典礼上，现在也用在每座圣殿的奉献典礼上。这欢呼是对父与子的神圣献礼，象征众人在救主胜利进入耶路撒冷时的反应。 也再度的肯定了年轻的约瑟在圣灵那天的经验。换句话说，父与子是我们所崇拜并赞美的两位荣耀人物。我现在要示范如何做何塞纳欢呼。我做的时候，请各位媒体朋友以庄严和尊重的态度来看待这项非常神圣的仪式。参与的每一个人拿一条干净的白手帕，抓住手帕的一角，一边挥动一边齐声高呼，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神与羊羔。如此重复三次，然后接着说阿门阿门又阿门。没有白手帕的人挥动你的手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们，现在我邀请各位站起来参与何塞纳欢呼。在何塞纳欢呼之后会唱神灵如火，在指挥的示意之下，请大家一起来唱神灵如火。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神与羊羔。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神与羊羔。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神与羊羔。阿门，阿门，又阿门。
our Father,
我们的父,
in heaven,
我们的天父,
we come before thee now, Father, with gratitude in our hearts,
满心感谢, that we have felt, 感谢我们感受到的圣灵, 在这个大会的灵性, 我们感谢您的爱, 感谢您的耐心, 信任, 我们特别感谢, 您能赐予您的爱子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主, 我们感谢他的救赎之爱和牺牲, 他在克西马尼园所做的, 在加利利, 在十字架上所做牺牲, 我们感谢您的这份礼物, 增强了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能更像您和您的爱子。 我们也感谢在这场大会当中所听到的信息, 以及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拜访了约瑟·斯密, 这是第四意象的文告, 我们感谢这伟大的信息, 能长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感谢能够认识, 知道这项信息的真实性, 并分享, 关于您的救主, 他的使命, 我们祈求能获得力量, 我们祈求安慰,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我们祈求, 我们可以克服恐惧, 和疑惑, 能够听取您子的声音, 也就是我们的, 也就是耶稣基督, 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继圣的教会第19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 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 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